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产生带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Hello， 大家好，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 M。请问 Jerry， 本周工作顺利吗？
唉，这周
干嘛先叹口气呀、啊？
当然要先叹口气再说。这周就是一个蛮重大转变的。
那所以你做了什么事让你叹口气？
开始养一只狗哦，没有了。
养狗真的要叹口气，这周累的。
你们家的那个春贵这周有没有喝洗脚水？
啊，没有，没有，因为我没有泡啊，
也没有泡
了，我不敢泡了，
不怕他再去喝，
对，拉肚子啊，不知道怎么办。哎，损失的是我钱包，不好意思，狗是没有健保的。
那个你的钱包，然后你还要再带狗？
对，没错。那你呢？真的是养狗吗？
不，当然不是。
好、oh, ，OK，OK， 理解。
这周我做一个职涯上面蛮大的决定的，对我就是提了离职。对，
那请问一切应该没有顺利啦？台湾提离职都是难分难舍的。
当然是难分难舍啊！这个故事可以从就是就这个故事要从好几个月开始，好几个月前开始讲、嗯，就是我。七月的时候其实提过一次，当时就是已经有一个机会在谈到快后面了。
欸，那你这样真的很好欸，因为我们受到的训练是你要拿到 offer letter 之后，不管是电子档还是 email 还是纸本才能提离职啊。
我七月的那一次啊，其实是我的小老板他发现，就是如果我要去，我拿到 offer， 我他一定留不住我，所以他就派出了他的两个大老板，就是跟我视讯。然后其中一个还在上海，然后那个大老板他就是跟我视讯的时候他还哭了，因为他底下其实
这压力很大。
大哭哦，你想想一个，
我没有办法欸，要是我真的也没办法提下去欸，
我那时候就是也哭了。
等一下大家一起哭是不是？
你就会看到那个视讯的那个两个镜头的两那个镜头前面两个人都老泪纵横。
Anyway， 所以七月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啊！
欸、这个压力很大、欸，
很大、啊。然后，但就是这一次呢，
你真的还是提了，
我还是提了。然后，我觉得这一次上海的那个老板，他也觉得，对他已经接受，他也可能也觉得说，欸，我这次拿到这个机会真的很。
所以，你有跟老板讨论你拿到的机会？
我觉得在外商公司，其实还蛮鼓励员工去跟主管或是。对，直接讨论这些职涯的一些转换。那其实
好 open 哦。
对，我觉得这个是外商的风格。那第二个当然还是很看你的老板的领导风格啦。对啊，如果我觉得你如果觉得你老板是可以信任，然后他也可以给你一些就是指点的话，其实我也是鼓励就是年轻的工作者去跟你的老板讨论这些事情。
可是那你要事先，你要先第一是外商，第二你要知道你老板是什么
style
的、啊、对，
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人是他有这样子的想法，讨论之后老板很想说啊，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
对啊，但是我先问一下你老板是哪里人？
他是上海人。
哦，那他也蛮 open 的啊。
对，因为他老公是台湾人。
不是，是我在想，因为台湾你可能会要 recycle 两三次才会成功啊。
对，我这一次算是顺啊，可是我也有听过很多人就是那 recycle 五年都还没 recycle 成功。
可是我觉得自己本身也要有那一个坚定的心啊，因为你不可能五年啊。
对，我这一次就觉得说，哎、欸，
是因为真的是外面那一个机会是对你来讲是。你是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我觉得不管是产业，不管是工作的内容、嗯、不管是薪资福利，我觉得都，当然我现在的公司已经很不错了、
啊、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这个机会真的也很吸引我，所以我觉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决定还是 take 这个。
所以你在现在这公司多久了？
两年半、
哦、那差不多啊。
对啊，
两年半三年啊。
对，差不
多啦。
我到时候离职的时候就差不多两年三季了，就差不多两年九个月、哦、对啊，
但差不多是可以啦。
对啊，
因为我觉得一个位置上除非他给你很多不同的function，
对，
不然的话你不太可能做个三五年。
没错，其实你就要去想说，哎，那你现在这个 role， 如果你再继续做下去的话，你可能你像你之前有提过，哎、
啊，
你之前有讲过说，哎，会不你有没有办法做到你老板的那个位置？
很多时候是没有的，
很多时候其实
是没有
的。那你就要开始去想说，哎，那我是横向的转换，
横向是可以，
对，
但是若是你连横向都没办法，
没错，
那你就没办法增加你的 skill 了。
没错，没错，因为你就会想说，哎，那我可能做到第四年、第五年，我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你就会变得。 很保守，
很局限，
对对 对，然后你就会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因为我讲的 comfort zone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多冒险的事，可是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你知道2020有 COVID-19 已经让大家哇全部都你知道很可怕，然后大家都在经历
保守，
对，然后大家都在经历以前没有的事，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哎，我觉得现在好像是你真的要有不同的 skill， 你才会是庄家。我们讲的，你知道，
没错，
你要去哪一家，
就是、你才有筹码可以谈嘛，你还有东西可以去跟那些雇主谈。
对啊，若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人完全没有，是因为他虽然现在的公司跟 title 都好像很好，
对，
可是实际上再谈下去，不好意思，完全没有新的 skill，
没错，
很可怕。因为我有个朋友在虾皮，
对，
他虽然是已经是一个 team leader， 可是他后来发现跟我们今天来宾有点像，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蛮想找今天的这种背光来谈，
是
因为他跟我说他们现在要找的 team member， 他发现第一 package 比他现在有一些 package 比他现在还高。那为什么高？是因为他们是 marketing 的，所以有一些是必须要操作 social media 的。但是因为你知道操作 social media， 我一直因为我也一直在学嘛，
对，
你要很多不同的 skill， 然后你自己真的要会操作不同的 account， 你手头上有很多去，然后或者是你要学会 Google Apps 或者是 SEO，
对。对，
然后我的朋友他刚好这三项都没有，因为他虽然是个 team leader， 可是他没有学过 Google Ads， 他没有学过 social media， 他没有学过 SEO 啊，他没有去操作 social media， 因为公司太大，操作 social media 的小编也不是他啊，所以他这三项都没有。
你讲到一个重点，未来的就是招募的一个趋势，已经不是说我要去找到一个就是做过这件事情的人，而是你要去想的是未来的趋势可能要会什么能力。
没错，然后因为他是 marketing， 他自己傻眼 interview 了那些人之后，他才发现，天哪，这些 skill 他不会。
对，
所以他自己也很害怕，是因为就算我找了很会的人进来当我的 team 的，他自己都讲我不一定是可以 handle 了他，因为太多东西是他不会的。
所以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一块就是真的也是蛮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对，
尤其是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就很想找今天的来宾，是因为我自己又很想知道是说不管是 B2B、B2C，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你知道有些人是比较活络，他想要做 personal 的 branding 的话，我觉得好像都得花钱买广告。
没错，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广告又要分到底有没有效啊，
太多面向了，所以今天可以跟我们的来宾一起聊聊就是这一块。
来宾一直都是想要避开麦克风，想笑不敢笑。
对，他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嗨 Kevin。
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请 Kevin 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再重复自我介绍一次好了，我是 Kevin， 然后目前是在一间叫做VN5 的第五代虚拟科技的这间公司服务，然后公司其实是就是卖广告的啦。对，然后我们卖的广告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每天在滑手机看文章看新闻，不定时会跳出一些有的没有的很稀花的东西。对，那个就是
讨人厌你知道吗？
就是有的时候你点那个叉叉可能还没办法点进去，就不小心点到他的广告，对不对？
但是我还发现因为有的时候你点不掉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哎，这一家是这么厉害让我点不掉是不是，然后你又不小心点进去看了广告之后又更生气。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有一些它一开始是那种，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可能就一个方框。
对。
可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它那种会跑的。
对，它会跑掉，然后你点不掉，没错。
对对对。
大家不要讨厌我们，我们就是做这种事，就是这么的讨人厌。
可是我不得不
媒体就是这样子。
对，可我不得不说，真的会对广告有印象。可是我最有印象是车子，好像不知道是车子就是可以有预算比较多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很常是苹果日报。因为我在 Facebook 啊，他突然滑到苹果日报，然后我就要点进去嘛，一点进去，对不起，那方格先出来。
没错，那个叫做弹跳式的广告视窗。
哦，弹跳式的。那我想问一下，所以你在这种广告公司，线上的广告公司吗？还是你们有专有名词啊？
没有啊，其实我们叫做媒体啊。我们其实如果你要用比较专有名词讲，好，我们应该算是 publisher， 就是媒体的发布商这样子。对，但是其实我们的公司又不是自己是有一家媒体 垂直网站的这种媒体，我们不是、哦、我们不是车子内容的网站，也不是美食的网站，对，那我们只是我们的服务是把所有的大家的网站里面的广告版位集合在一起，然后去做一个贩售的动作这样子。
那 我先 double check 一下，所以会变会像是假设我是业主，你们应该是叫业主吗？
没错，做对品牌组，
对品牌组。那我的东西可能是 B2C 的，好了，民生消费品。那因为我今天要做广告，那我一定是在网络上打广告才有效，所以我去找你们吗？
对，就可以直接找我们。对，然后找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就会跟你说，哦，我们就会开始跟你访谈嘛，
对，
就说啊，你这一次这个产品啦、啊，它的特色是谁？然后你们有没有预想想要跟谁沟通？好
，TS
是谁？好，假设好，就像刚刚 Minko 刚讲的，就是他很常看到车子的广告、
啊是啊。
好，那车子广告，譬如说，假设我们现在是一个可能是百万等级的名房车好了，然后我们就会跟你说，问你一下说，哦，那你这次 TA 想要找谁？然后你可以跟我说，哦，这一次我们的车体是主管，就是我们休旅车，很大的位置，可以就是适合给小家庭，或者你们现在有毛小孩比较大的毛小孩的，可以一起出游这种。那我们就会根据你的需求，我们会先去判断说，那你的广告会适合出现在哪几个媒体上面？那除了只有帮你们选择媒体以外呢，我们其实是透过一些data 的数据的收集，
肯定啊，因为然后再用大数据来分析到底我在什么时间还是我在哪里下，
对，没错，
会更有效，
对对 对, 對，所以其实不是说每个人打开苹果日报的这个网页都可以看到广告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其实上可能就变成说Minko最近在搜寻什么东西是跟，譬如说他最近在搜寻，可能他最近想买房子好了，那你买房子你可能我们就是假设说，哦，买房子的人跟买车的人有一定的可能某一种程度的需求，那这个我们在背后讲比较专业一点，我们都会等于说在背后给他一个标签，那当我要投递广告的时候，我会把这些标签拉出来看，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就找到说，哦，那可能某一类的人是比较可能会去有兴趣的，对这个车子有兴趣的，我就会丢广告给他，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所以比如说像我可能就看不到车子的广告，
那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所以你的浏览过的是不是我确认一下是不是
用没错，
所以我跟 Miko 如果打开同一个页面，但是因为我们过去的那些浏览的 hashtag 那些标签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收到的也会是不一样，对不对？
对，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就像是这样才是我们说的广告可以相对的比较精准嘛，因为广告主要花钱打广告，就一定要收到所谓的成效，相对的就是有一些成效，那这些成效的话，你一定是对到你想要沟通的人，这样才算是比较有好的成效，对，那不所以就不是每一个人在网络世界上这么多人，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适合你这个产品的，所以我们就要利用一些数据的方式去做分析，做游离这样子。
但是我先问一下，所以我们就俗称你现在是所谓的 agency 吗？在甲方？哎，不对，你是乙方。乙方，甲方爸爸，你是乙方啊？
我们
乙方的乙方，
对啊，
你才是乙方的乙方，因为我是乙方的 vendor。刚才说我们叫 vendor 好了 ，vendor
很更低位。
你应该想象一个金字塔，
对啊，你是在乙方的乙方。OK， 好，没关系。所以你是在媒体商，所以我只是想问一下，你在媒体商大概多久时间啊？
我目前就是在媒体这间公司，大概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我是想要先问一个问题，
好，
因为你这个是数位。才是属于数位的广告，
没错。
但是，因为我只是很想知道，现在是不是应该就几乎都是以数位为主？像我们看到的实体，除了什么十字路口有大型的那个叫，反正那是有点像电视墙、啊、
招标立牌啊，那个
billboard 这样子，
对，或者是公车的那一种，是不是其实效果已经没有像我一次可以
这么样的好了？
对，我的问题是这样，是吗？
其实大家可能就是这几年来会觉得说，哦，很多广告也好，你会越来越出现，因为大家其实这其实跟时代演变演进有相关很大的关系，因为大家上网普及，然后又 4G， 接下来又 5G， 又更快速，有 AR、VR 这些出现，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都跟网络脱不了关系，所以你发现哦，你刚刚就有这样的迷思，觉得说哦，是不是广告一定要目前的广告是全部投在数位上面就是有效的？但是整个以行销人的角度来说呢， 并不是我把钱投在数位就一定有效。就像我讲的，你投在数位，你还是要了解你的目标客群是什么，他常会出现哪些，在哪里出没等等。那假设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譬如说是一个要针对40-50岁以上的妈妈投的一个产品好了，比方说是染发剂好，让你的染发剂让你很黑发变红发吧，遮掩白发，每天走出去就水当当这种东西，现在呢，我说你现在打电视广告还是有效的，因为你的这群族群 TA 他还是在看8点档啊，
对啊，
所以你这些广告，如果你全部都投在数位广告上面的话，那不见得他会有得到收到你想要期待的那种效果，对，所以其实有没有效？应该是说趋势是这样子，就是每一年，数位广告的花费其实是翻三倍的在成长的。然后也有人说，哦，其实我记得好像2016年还是2017年吧，就是全球的那个广告，数位广告跟电视广告已经呈现了所谓的黄金交叉啊，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有一派人就会说，哦，那电视广告是不是就是电视已经变成夕阳产业了？对，就会有这样的那个恐惧出现。
对啊，但很少看了。
我就是像算是我们这样，大概是30几岁这样，我们就是以工作为主嘛。然后大家的工作其实都很辛苦、很忙碌嘛。那你回到家，其实以前不见得大家都有所谓有电视，但你会看的是 YouTube， 你会看的是Instream、爱奇艺啊等等这些平台。那这些都在
啊，
九九酷播，九九酷播，
电影天堂。
对，那这些都是数位，那这些是跟我们年轻人在工作模式、生活习惯很有关系的。但是你的妈妈们、你的阿嬷们，他们现在其实不是还没有对数位这么熟悉。
可是他们 by the way， 我只是突然想到，他们蛮喜欢看直播的。
对，那个是真的，
就是另外一个，
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应该是说这一两年的趋势在这边，应该是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前阵子参加过一个论坛，他也在讲就是直播带货这件事情是很夯的。然后大家会发现，用手机看直播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就会发现
完全没有啊，
完全没有那些妈妈们，因为其实妈妈现在大家。妈妈，你的父母应该都有所谓的，
马上打给我妈。
对，应该都有所谓的 Facebook。对，那 Facebook 广告我们就会针对说，常看哪些粉丝团人去投广告嘛。那这些妈妈们，他们固定，其实他们就不太会自己去加一些无微博，一定是他的子女啊，或者他的朋友跟他说，哦，我现在在看什么，在 LINE 社团分享什么文章，他们就会加入。所以他们，我们称为这种粉丝叫做粘着度很高的粉丝。啊，粘着度很高的粉丝就是他，不管你讲什么，他就有反应。对，
好酷
哦，就很像什么，就很像以前在做电视那个什么地下电台广播卖药一样，他们讲什么，然后他们讲什么东西都觉得，哦，这个人很有公信力啊，然后讲我就会听，我就会买。
所以那个转换率很高。
对，现在其实直播就当作是有画面的地下电台，我会这样解读啦。
我也爱啦，我也爱，
我也爱。对。
OK， 那我先问一下，所以那你在这个 agency 公司里面，你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现在的媒体这间公司，在 vendor 公司里面，其实我比较负责的是 sales，
就
是我其实要找客户，就是我要找客户吧，跟他说，请他买我们这种很花俏的版位，然后告诉他说，哦，有什么样的成效，你会获得什么东西。我其实主要是带客户进来，因为有点算是 BD 的概念，就是有点是开发客户的概念。
那我为什么会问是，那请问你要怎么去拉客户啊？
就一样，就是我当然是说，应该是说我们就会跟他说，我不管是其实都跟大家卖任何的东西都一样，你要跟客户说你这一样的一个产品对于他的好处在哪里。那简单来讲，我们就会说，其实你看，啊，大家现在在滑手机啊，然后你大家现代人很忙碌，用手机都是在一些破碎的时间点，然后大家的专注力其实都不是这么的集中了，不像以前那么集中这样子，没有嘛。所以你要用一个方式，让某一个让你目标的这些观众跟企业能够多1到2秒的时间注意你，你其实就多了10%-20%的机会让他记得你这个产品。
那我想要知道，那你需要去陌生开发客户吗？就是 cold calling 这种。
我刚刚脑中也是这个问题。
对啊，
其实会啊，会需要，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的客户源有来源很多种嘛，一种就像刚刚讲的 call 电话，就很像是
保险啊，对啊，
对，很像保险，然后翻那个黄页的概念，对啊，只是我们像是用上网去查一些公司的资料，然后电话打电话过去，
找一下 key man，
对，然后就会说不好意思，我们我是什么样的公司，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样的产品，然后你们有兴趣吗？然后通常就是十通里面会有大概五通就直接被挂电话。
那我想要问哦，那这样我大概理解。那请问，我想要问有最后一块是，好，你找到了客户或者是客户找到你，然后他跟你讲说，我大概有多少预算，然后我的 TA 大概是怎样？那播放出去的话，怎样的一个平台或数字或者是一个依据，你会发现说他这一家的投放是非常成功的，也有碰触到他的 TA 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这种蛮多的意
思吗？你们通常的 KPI 会是什么？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这种的。
好，这个东西其实很广，就是我们刚刚讲所谓的
定，因为我为什么会问，是因为那我总是要有一个成功的东西，那我的客户下次也才会来找我，所以我只是想知道有类似这种的吗？
应该是说广告上面有非常多的我们称为指标，然后呢每一次的广告的成效都有不同的指标要看。假设好了，就是你现在这个产品是无敌厉害新品，全世界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提第一个目标是你上市的时候你要让全部的人尽可能让全部人记得然后看见，所以呢你就会，你的目标是第一个目标，你就会设定在我要极大化曝光，我们称为 impression， 就是让更最多人看到，那这个就是他的目标。以一个最近的案例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有一个服饰品牌叫做 One Boy。
我一直，对不起，我只有一直看到 Latif 的。
你会一直在那种大型的看板上面看到他们，就是买一整大一大片，而且那种是那种像什么公司大楼的窗户。
我只有看到郭雪芙的广告，他穿的，
没错，
你
是那，
就是那个牌子，
就是郭雪芙的，
就是雪芙本人。
对，所以你是不是，所以你他也成功的打到了名口了？对
对，因为他穿的外套，我有在看到，想说真的假的？对我来讲，因为我就会是一个很实物性的，我的想法，看到的第一个想法是真的，
真的有用吗？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对对对，我就会考虑那衣服的性质。
所以那其实他整个行销的旅程当中，第一点他要做曝光，引起你的兴趣，他就做到了。因为你突然在某一个时刻，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广告，你就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啊、就是你到好奇心嘛。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你就会开始，你就会开始有怀疑，引起兴趣。然后呢，开始，这个是第一阶段，我们称为这个曝光指标就达到了。
Okay,
好，那接下来呢，他就会需要带人家真的去，比如说他有网站啊，导购也好，对，那我们就会看的是说，这个点击成效，就是你点。点广告成效叫 click， 这广告成效到底好不好？ 对，就是我们就会去判断，对，
有真的点进去，
对，多少人点进去，
对对对，
去看。然后呢，因为现在其实都是有 data 嘛，数据嘛，其实你做任何的网络上做任何行为都可以追踪到完成。所以当现在你 Minko 现在假设好，他是一个人，我们假设 Minko 这个人设，你现在在外面你看到这个广告铺天盖地，你就是好烦，但我好想知道，好好奇哦。然后呢，你就会上网去搜寻，好，搜寻以后，你就会点到他的广告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了在他们网站上看了什么页面，然后看了什么页面，然后你有没有放到购物车里面，还有没有真实的下单，这个我们都追踪得到。所以其实，对对对，所以其实一个行销的。就是一个行销，你说成效的好坏指标，其实就是看你的产品，你想要追踪到什么样的指标，
哪一个阶段？
对对，没错。那像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家这种产品，其实我们家这种产品，其实在，
其实我觉得很有效哎。因为无论如何，你就是会跳出来啊。
对对对，没错，
可能还关不掉。
对，那我们，但所以说我们家就是讲一个 稍微专业一点点的东西来讲，我们在讲行销整个旅程来讲，以媒体行销的工具说的来说，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funnel 的东西，就是一个漏斗的概念。那我们都会一开始就希望说，让越多人看，让越多我们想要接触到的人看到，这是第一步，所以开口一定要大。接下来呢，让这些人看到他真的有兴趣的人呢，他可以比如说点击广告啦，或去做搜寻的主动说，在Google 啊、Yahoo 搜寻的这个动作人好，接下来让这群人点到我的广告以后呢，他开始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产生兴趣以后呢，他真实的就会产生了购买。对，那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funnel 的这个维度之下，都会用不同的工具去不断去提醒这个人，行销这个人。对，然后当最后呢，他真的买了以后，然后我们还会说，你真是买了你喜欢以后，有些人就会主动去做分享的动作。那所以为什么会有 KOL 这些东西出现，就是在这边。对，那这就是所谓的让人家做分享连接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所以其实行销的步骤，你说一个行销很简单吗？其实它非常的复杂。那老实说，其实这个也跟人的心理有关，就是心理学很有关系。就是你在一个人的消费者旅程，从一开始走到最后结束，到底有多少的千头万绪，我们不知道。那这也是行销人最头痛的工作，你要去抓这些人。所以其实我们就说我们很像心理医生，然后有时候就讲一些比较实在的好了。有时候老板就会说，以前我待过公司，那老板就会说啊，这些人在哪边啊？为什么是找不到这些人啊？你们想办法去找到这些人啊。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些人我就不知道他在哪边，就是都用了这么多的工具，他就是不转换，就是不转换。你现在要我怎么样？然后心里我就默默咒念，我说啊，不然你要叫我去关落音了。
这个
对，
这个让我想到跟招募很像哎、欸，
就是为什么他不来吗？
对啊，
就是、最终他为什么没有把
用人主管问你说啊，为什么人不来？啊，我想说啊，我哪在？
因为有的时候他真的不愿意把真实的原因讲出来啊，
就跟消费者就是为什么不买嘛？
郭雪芙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再点击去看信质，是因为。其实因为我一直是想要先买一个 North Face 的，
所以你是还是有品牌的一
个知名度还是比较高哈。
是因为 North Face 它出了一款黄色的撞色的那一款，
我有看到那一款
的
超好看，你要去买吗？
的，我就是在考虑那一件，所以为什么我考虑一直在还没有仔细进去看那一件的东西之前，我不会先去比较我看到郭雪芙的那一件。
哎、欸，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状况你可能会想要点进去看？因为
郭雪芙那一个吗？
這個、对，或者是不管其他的产品，假设他提供多提供什么样的资讯，或是多提供什么东西，你会想
點？他可能跟我讲性能，或者是刚好你第一次下单的时候给我多少折扣，那我可能就会把两个比较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不是其实就跟那个刚刚 Kevin 前面讲的有一点点连接，就是你的比如说这个消费者他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标签，然后可能在他们这样子的公司的时候，他可能就投放这样子的广告。
是的，
对，没错。哎，那我蛮好奇的，就是你们怎么样去说服一个原本不认识你们的公司，或是他们很不数位化哦，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例真实的例子，是你怎么样去接触一个可能不数位化或是数位化很低的公司，然后到你们公司，然后实际你们带给他们，不用真的很真实的数字，就是他们的转变是什么？
最简单来讲，我们就会开始翻自己的 showcase 有没有同业
benchmark，
因为有比较，然后你就会你才会有感觉，然后就会，然后我们就会话跟他讲话，话术啦，对，那话术啦，我们就说，哎，别人都在做喽，
我确实会买单，
对，别人都在做，然后成效是怎么样？因为其实你们如果是同业的话，你们看的指标一定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像我们做一个陌生开发刚的时候呢，譬如说假设好了，我们现在要攻打一个新的运动品牌，然后他从来没有在我们家下过广告，我们就会请同事去说，我们那个什么 A 开头的 N 开头的然后 P 开头的刚全部都下过了，全部把我整理成一个资料，我等一下去找另外一家厂商的时候，我要带着去，然后我就跟他说，哦，他下什么成效长怎么样子，我觉得你们，然后呢接下来是你要至少你要 了解你要去进攻的这个牌这个品牌它的产品有哪些特色，你就说哦，我发现你们家的某种 A 商品很像是跟这个跟我这个成功案例有点像，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方式，然后帮你做出属于你自己的广告。对，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洗它，它就会比较有感觉，
因为它知道你的痛点或者你的特性是什么。
因为我的第一点是我同业都做了，
对，
所以我大概50%哦。
我再不做的话，我就已经很落后，而且这个是做了有效有趋势
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不是真实的为了那一个单，你真的只是为了那曝光了。
对，
没错、啊，而且有的时候这招有时候有效，是因为比较传统的那个。
你到人的心
里，快点把人走，我得爱，
而且他其实
蛮爱走了。
对，比较常的好像就是老板会说，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
对啊，我也会想要问，哎、欸，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想到吗？我会这么想啊。
对啊。哦。对对对，所以就是会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们说服，嗯、对的。啊，所以就是你要去进攻这样一个陌生的牌子，或是数位程度可能比较没有这么
高的
前面的人，你就是。你要做很多功课，所以说像我的职涯，我职涯的训练是这样，因为我其实是先从不会演，我是从广告投放开始做的。其实我一开始不是
有点像澳门的那一种意思吗？
应该有点像是投就是投广告，就是应该是说，譬如说 Facebook 操作广告这种，就是我是操作后台的，真的去操作广告。我这次要放什么素材，写什么文案，要放多少钱？
哦，要连图片、
文
字那些的都
要
怎么
校正？我以前是从这边来的。但你要去帮一个品牌做服务的时候，你其实你要先了解它。所以我们的训练就是说，我一定第一件事情我要做 mapping。那 mapping 的动作就包含说，我要去了解这个公司它的它这个商品的网站长什么样子，它的产品服务特色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竞争对手是长什么样子，然后竞争对手做哪些事，我们把这些整理完以后，我才有比较有话题去跟这个品牌组沟通。那你把通常你这样去做，他会觉得说：“哇，你好认真哦。”
因为
通常你
把功课做完了、啊，
没错，
对、啊，
而且你很了解我们公司在做什么。
而且我想要讲一下，你知道我们 Hunter 里面也有这个词叫 mapping 吗？
啊，哎、欸，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这个
有一点像，
太值得解释。
有一点像，但不是一样。但是 mapping 通常会代表有些人会喜欢，有些 hunter 会喜欢，有些人 hunter 不会喜欢。mapping 的意思是说，客户会给我们5到10家他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他想要知道的公司，然后我们就去帮他 mapping 他指定的部门，然后我们就去帮他挖里面的人。但是我们不是把这些人挖走，我们是把他。假设他真的要找 marketing 部门好了，所以我们就要把 marketing head 下面有带多少个部门，多少个 team， 我们再把它 mapping 下来，可能有 marcom 啦，有 KA 啦，然后再把它分下来，然后每一个名字都要有，
让你的客户可以知道说，哎、欸，对方跟你是不是一样的，或是有没有哪些是对方有的。
有点像啊，
概
念很像，概
念很像，因为你就是要做一些很全面的东西，对。但是通常 mapping 的价格蛮高的，这是一个。第二个 mapping 的意义，为什么有些公司会情愿付？但是我也很坦白讲，这个外商会付，因为他想要知道他竞争对手
我是不是怎么做，
他
们的 practice 是什么，他
们是怎么做，他们的 people development 是怎么做，那他是不是有他们值得学习的？还有就是他有一些特定的部门，是因为他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部门可以做出那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去挖。那他有可能挖出来的人，我们就把资料给他嘛，他会知道。但是他那些人他可能不会立马挖，他可能知道 OK 这个人
有这个人，
然后他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才会跟你说我决定挖这个人。
我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是，我虽然在 in-house 做 HR，
你也要做 mapping，
当然啊，
你也要做 mapping。
我之前做一个 digital， 就是Kevin 他们公司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个位置 ，digital 的 marketing 的 manager。然后，可是那我们现在公司想要走的那个方式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他要走线上，
okay.
要走线上啊。可是我们的 competitor 还没有走那么快。所以我就是因为我的那个 hiring 用人主管，你知道，用人主管就跟那个甲方一样，有 一大堆的要求，然后他就会说：“欸，我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我可能就告诉他说：“欸，我们现在的公司，我们 Tier One 的公司，就是他们的 structure 就是这样子，有些还 centralized， 有些还兼着做。你要的这根本不存在，
就是等于你要用现有的 data 去说服他、啊。
对，你要 convince 你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
媒
体
很像、
欸，哎，对、
啊，原来每个行业都要做媒体，
没错
而且每个行业都会有人不想要，就是自己做功课，都等着别人去做，
没错，因为。品是真的很累的。
这在我们行业来讲，其实大部分这些都是一个对很基本的。然后它应该算什么？我们就是一个 service， 对，不收费的 service。
而且这样子，其实 Kevin， 你不管你在服务不同客户的时候，你要做功课就很多嘛，所以你自我学习的能力跟那个意愿就要很强哎。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就是这种是。要非常多客户来支撑的这些公司，其实我们在所以说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一直都不是在我只有短暂待过 in house 以外，其他我大概工作快八年的时间，有大概两年时间在 in house 以外，其他都六年时间都类似这种在 agency
的
工作，
在
乙方工。
乙方或是乙方的
乙
方，
也在乙方的乙方。对，
真的好卑微的感觉。
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的我待的公司，其实它的面向的客户产业非常广，所以其实你每当接触到一个新的客户的时候，你其实都要对这个产业开始去做一些资料收集跟了解。那所以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之下，你其实可以了解不同样的一个产业的生态，涨薪怎么样，它趋势涨怎么样。样子，那这个其实跟我自己个性也比较相关啦。我比较喜欢去很常去搜寻一些不同的东西，了解很多元的文化等等这些。那其实你可以在透过这个工作的要求当下，你会了解这些事情。那这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我认识的乙方，就是我们在这种 agency 的同事们，其实大部分大家的如果讲到职涯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的人他是会希望他未来是能够进去 in-house 里面工作的，那所以其实透过你前面的这些沉淀跟这些收集跟这些经验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知道说你对哪一个产业其实是比较有兴趣的，然后你也有所谓的成就感的，那你接下来未来的接下来的下一份或下下一份你想要进去 in-house 的时候，你才有这些话，你才有这些材料可以去跟未来的公司人去争取这样的一个位置。
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类型怎么操作，然后过程里面你也知道你自己擅长喜欢做什么，而且你也有真的有东西要做、
没错。但是那我会想要延续问哦，刚好有想到两个问题，这个有点突兀啦，就是会不会你刚好喜欢你业主的产品，他们会给你员工价我突然想到啊，有可能吗？
有些会
冲锋衣，冲锋衣，
对啊，冲锋衣那种就可以
了。有可能有些会，但是要看公司、啊，还是要看客户的公司，因为客户的公司有时候他们是会有的，对。但是你可能就是啊，不能太过张扬。
有些傻避暑啦，傻避暑。
但有些公司是。他会跟你说，窗口会跟你说，我自己都没有了，就是有些东西，没错没错，还是有一些好处啦，
对、啊、
对对对。
但是第二个问题，因为你有讲到有些人想要去甲方，就是 in house 的嘛，那我就顺着这问题，我想知道，那你自己呢？因为你还会想到 in house 去吗？因为你有待过两年的 in house， 甲方是你会想去的吗？
其实我自己其实就是属于这一派的人，就是还是蛮想要，就是有机会还是蛮想进去 in house 里面工作的，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我待的这样的一个职涯在里面，我其实就在做媒体做 media 嘛，那其实我们。帮客户在规划一个产品的时候，规划一个服务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一定的 budget 才能做这件事情。那其实你就是比较像是有点像是整个品牌策略里面比较偏向是执行端一点点的工作，就是品牌主给你的这样的钱，然后你从这些钱里面去发挥你的所有的创意，帮他创造最大的价值。但我都会其实比较好奇说，那为什么你这一波这个要这样会？你这一波产品的宣传，你会媒体想要放这么多钱？然后你广告为什么想要这样子拍？那沟通的主角策略到底是什么？这些其实比较像是在媒体代理商比较不会接触到的一些 know how，
因为你接触到的时候都已经是东西是 堆叠，
都成型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个人会比较想了解、好奇的。
产业会有想吗？
产业吗？
对哦，我就是想去车子，我现在想去民生 FMCG
哦。对，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因为本身就是比较喜欢一些fashion 啊 ，food 啊，这些比较
fancy
的东西，
皮花的东西，
皮花的东西，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在看一些机会的时候，但还是往这些方面去，譬如说就是一些 FNCG 的产业啊，或是一些流行的，比如说鞋业啊，有没有欢迎有鞋业人可以来跟我
鞋
做等等。
可是鞋业我真的很怀疑有钱吗？
有钱有钱，但只是说每一波产品的那个重要性跟那个功能性不一样，所以它要做大做小，其实都有策略上面的一些差异等等。对，那我们其实有些好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媒体代理上，像我就会多好奇的时候，我就会先保持跟这些窗口非常不错的，
以后就直接去。
第一个是以后直接去，希望有这样的梦想。第二个是其实你跟窗口，我觉得有一个很好要的观念，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虽然在乙方为甲方工作，那你其实不用把他当做客户，你把他当做 partner， 把他当做 partner 的时候呢，第一个，当然你一定服务一定要好，服务好的时候，你把他当做 partner 来看待的时候，他很愿意去透露一些你其实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这一波产品我要放这么多钱，原因在哪边，他。这样子的倾囊相授以后，你其实就会多了解哇，原来这个产业想的东西是什么。当然，其实他这些反馈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运用在你下一波的帮他服务的 campaign 里面。
可是我突然想到，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比较？因为你知道我像我刚刚讲的电商虾皮那一种，人家的光是 social media 的小编就好几个，因为那些的我讲的是会变成in house 里面的人就会分很细耶，这会是你懂我那意思吗？
其实就是
不一定是会是你所想要的、
啊。你的意思是说，就是 in house 可能里面就是很
太细，
分的很
太窄了，
很窄。那可是你原本在就是乙方或是乙方的乙方看的是比
较
广、
啊。
其实
你懂我意思吗？有可能、啊，
我懂，有可能对。所以其实还是要看公司的属性，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讲说虾皮啊这种，因为它是属于电商，然后它的，而且它的东西，第一个东西多，第二是它的那个组织
太庞大，它也必须要那么大，
所以它必须要这么大，这么多分工，大家才有办法做到这么精准的东西。但是像一些，但如果像一些比较小型的公司，或是自己品牌的公司的话，其实他们里面的那个 marketing 的那个比如说 marketing 的位置，其实没有这么多。那在品牌的 marketing 其实比较多的是你要了解那个策略，然后最好你其实是要知道说策略底下我要用什么样的 content， 我要用什么样的媒体，但你其实不太需要自己去操作，因为这些品牌主通常都会有所谓的 media agency 服务的他。但是你自己，
可是我若是自己有人可以做，我就不需要他们啦、啊。
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公司是这样子的，像很多公司会开始养自己的人
脉，没错，没错。
对，所以其实像
有点像 hunter。
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例子啊，我们不是那个前端就是发现 competitor 都没有吗？你知道我们后来我在哪里找到这个人吗？就在 agency 里面，因为他帮忙操作的不是半导体，可是我们想要走的是已经是人家软体商的，因为他用软体商的 products 带来半导体。所以很多公司其实未来的趋势，他可能就也想要说，我自己 in house 的人就有这样子的 capability。
其实这个原理就跟他就在 hunter 公司里面挖一个 hunter 过去当 recruiter 意思
是
一样的、啊。
是
我身边最近就有一个朋友，他原本就是帮一间就是那个新创公司独角兽公司做，帮他找人，就找一找那个公司超爱他，因为发现他找人很好，他说，那你要不要跟很准？那你要不要直接来我们公司？
对，他也省下了 hunter 的费用、
啊。对啊，一个那么高、
啊、
那么多钱
很不错啊，
就是应该是说你但以公司经营的角度来看，你当然是能够省成本是越好的，所
以
你会养自己的人，
有些会要养自己的人，但是现在还是蛮多会希望是外包，因为可能他可能，
而且我觉得因为趋势变得很快，
对，变太快，没错，
变很快，那我
这是重点，
in house 我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嘛，
对，没错，我觉得还有一点，因为我看有一些人外包是第一他可能不想要养这么多嘛，一个劳健保的成本又太高，那有些是我一个礼拜要发三个文，然后标准两个东西，可能一个月才一个新品上去，我知道这个他就会选择外包了啦。
应该就是说其实办媒体里面其实 你要做的很专精很细其实都可以，但是如果是以 in-house 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像刚刚 Jerry 讲的，你处理的事情不是只有媒体，还有要你整个产品的策略，然后你可能有些还要扛采购，然后还要做一些活动等等，
太多了，
所以很多执行面的东西你是必须自己没办法做的。还要
下报价单、下 PO 有没有？
没错没错，对，但是这些
太累了，
对，所以这些东西你没办法做，你就必须有外包给一些厂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这种厂商，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是有我们自己的产品，有自己的 knowledge， 我可以服务给你。那你跟我服务给你，就等于说我多收费嘛，我就是要收费，你就是收费买这些东西。那但是我觉得未来啊。就是 in-house， 我自己觉得啦 ，in-house 的人，因为现在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数位的变形非常快，
太夸张了。
尤其像你看，什么都不要讲，你就讲 Facebook 好了。如果就是听众有在自己做 Facebook 的广告啦，或是你比较关注一下 Facebook， 它其实大概啦，每一个月一个小改，每两个月就一个大改。所以大家在做广告操作的时候，譬如说啊，为什么上一季这么好，啊、这一季整个换掉
了？重点是触及人数又低，互动你不用想说更低。
所以其实、就是、
前面开不出来，后面是更少。
所以其实都是这种一直不断在变的这个速度，就是一直在逼迫那个行销人员，他必须想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去解决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 in-house 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你会不会担心说自己如果万一就以后去 in-house 没有这些、
就是啊、
没有这些执行的、
啊、
的那个
经验
的话，会不会什么问题？就是不一定，就是因为你，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基本的逻辑跟趋势是怎么样。讲实际一点，你这样才不会被你的厂商骗。
对，我觉得那个在乙方，他其实未来的趋势会变成一个 consultant。他其实他就是一个 professional 在这一块，然后因为每家他的每个阶段不一样，
没错，
他要在每个阶段要提升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他就是很快了几个问题问到那个业主，然后业主现在状况怎么样，就跟我们在 hunter 界一样。
其实我有认识几个朋友或几个前辈先辈，就是他们开了公司，其实人员不多，但他们如果都是要只帮客户做这些操作的话，因为现在的竞争者非常多嘛，因为大家这啊不会演，这个入门门槛没有这么的高，他不是所谓专业 knowledge，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考证照，你只要有钱刷进去开一个账户，你就可以操作广告了。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市场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非常的，我们就是称为薄利多销好了，就是你真的赚到钱没有很多，
但是你有很多的客户啊，
很多的经验、啊，很多客户，那你就会其实每天就在好像做劳力密集的工作，就是很累。所以
有
一些、
哦
有对，所以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公司，他们就像 Jerry 讲的，他们开始转型做所谓的顾问的服务。我有这些 knowledge， 我知道怎么样去培训你。如果你的公司想要自己养人的话，你找我做 coaching 的概念。
哦、但是那我要想要讲了，因为你们的公司是只做所谓跳窗弹跳式的广告吗？
就是类似这种广告，对。
因为我现在想到的是有像你做的这一种，然后我想问一下，有一种像是 KakaFly 的，它是专门有在帮人家操作 social media 类似这一种吗？然后但是问题是现在有所谓的 KOL， 但是问题是它还有一些是直接是一个平台，
没错，
你可以上去选哦哪一个网红还比较好，
是的，
就是有太多了，
没错。
那我不知道是说对你来讲，因为我不知道是说业主找你，还是说假设我们是 B2B 的或 B2C 的，或者是我 personal 要做 branding 的，你会有选，就是你要怎么去建议说，哎，我到底要先选择像你们做这种弹跳式的，还是我要先请那个 KOL 来帮我分享，还是我直接找人直接帮我操作 social media？
这其实
你懂我那意思吗？真的太多了，
对，
太多，
所以其实这个反过来，应该是回过头来讲，还是要。确定说你现在这个产品的行销的目的在哪边，然后以及你现在这个产品目前在市场上处于什么位置？因为其实你如果是一开始没有知名度的，那你可能会没有知名度，但你也没有
我没有知名度也没有钱怎么办？
那你就慢慢
不做了，慢慢来。
那你就慢慢做。假设譬如说，好，你先把你的口碑做好。 那假设你就去找一些，譬如说现在很红，然后有一些社团或有一些团嘛，开团嘛，你就透过这些素人的方式，慢慢帮你做 referral 的概念。然后接下来你的品牌如果知名度慢慢起来的时候，你才有预算嘛，因为你有营收，你有才有预算去做下一步的动作，你才有可能去下比较大量的广告。那现在大家很常看到很多业配，很多 KOL 的动作，但其实这不一定是你最好的，因为你还是要看你的产品
的
属性，你会选择哪一种行销的一个行销的手法跟行销的商品。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就是来找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我们会给你一些最简单
的
一些咨询。对，其实我们就会，其实我
因为你给他、你给他的东西是会告诉他是说到底做什么样的广告会比较好吗？
对，因为其实刚刚小明可问到，我们虽然就是做这种弹跳式的广告以外，但我们其实还是会跟你建议说，如果你搭配的什么样的 Google 的产品啦，或者你搭配什么 Facebook 的产品会更好，那你就是其实就是好，那我们
就
会分享给你，一起包给你，就是整合式的一个概念做给你。因为现在行销不太能够只做单点式的行销，必须做整合式的行销，然后也要分阶段。我们通常都会分阶段，譬如说一个产品的酝酿期，到它上市的爆发期，到它一定的程度的知名度做后的成熟期，每一个不同阶段你要配的媒体行销工具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其实想起来大家可能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没有，
很复杂，
但真的是这样、啊、
对，但真的一定要这样、因为其实在这个数位的时代啊，大家就我刚一开始有讲到嘛，大家的时间24小时还是没有变，
我真的是用破碎的时间在上网、啊、
没错没错、但是我怎么要更精准的找到这个人，让我的钱不是浪费掉，其实就是必须要靠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渠道去做综合型的一个
评量，
才会找到，才会把你的钱花得更精准啦。
因为真的很贵、广告费真的很贵。但是我想要问
来自使用者的真心的话，
对，因为 Google Ads 太贵了，然后你要下那个 Facebook 的广告，它一直不停的在改。那现在也不是很想做，是因为创办人以为他自己是神，任何人他都可以冲掉你再也不是一个很公正公平的一个 social media 了。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个人是好奇，那像你们公司 VN5 的话，请问那你们公司的组成里面不就会有工程师，你专门在算这个的工程师
对，有啊
对对
有啊，就是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公司一个产品嘛，我就说这还是一个产品，所以产品会需要开发，那会背后还会有，我就说有数据嘛，我们数据去演算，就要找到哪些人贴标签，这其实就是属于工程师的工作。那工程师当然就分蛮多，有的前端工程师啊，后端工程师啊，还是会有，对，其实
对，根据商业流程还是会有对应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有一些 KOL 他其实是你就是上去选啊，
对，
然后或者反正因为现在 我前阵子还遇到一个，他就自己创了一个 KOL 品牌，他说因为我觉得 KOL 的出来的人太多了 ，agency 太多了。
你是不是说的？我有看到，
我不知道，
他是把他所有的 KOL 集中在一起，然后帮你选。
很多人是帮你选，对不对？但是我看那一个人才刚创业，才两个人，然后他就说，因为市场上面的机制太混乱，所以我想要出来改变。可是问题是他自己是本身是 model 啊。然后我就心想说、你想要改变什么吗？你懂我那意思吗？所以我只是，所以我突然想到，好像应该只有你这种的弹跳式的广告才会有一个真的是里面还有工程师的，但我讲的像是如果是 KOL 那一种好像就很简单，几乎不太需要什么入门的门槛，我可能只能写一个平台，或者是我就是个人户、你想要什么样的你有多少的
budget，
然后我再跟你说你找谁谁谁，好像也
是这样、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啦、
哦、真的吗？
因为你说写一个平台，但是他就是要把很多资料汇整起来嘛、然后当然最简单就是你点，然后他跳出说，比如说你要美妆的，然后你要什么样，他就跳出来这种、
对。
但是再更厉害一点的服务，就是你把 budget 放进去，他会把你 budget 放进去，把你的目标放进去，然后他会跳出一个建议的规划书，跟你说哦，你要怎么去下。
他真的有
這樣，就是
可以到这样，
有，就看国外有，但台湾我不确定有没有，就是一定有这样的服务嘛，因为 服务给，就是把这些服务提供给行销人员来讲，一定是要越方便越好，越省时越好，所以一定往这些方向去。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数据相关的，所以这，但是这背后一定是有所谓的工程人员嘛，这就是门槛比较高的一些工程人员在里面。对，然后像我们公司除了刚讲的话，就工程人员写这些平台等等以外，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因为每一个品牌出来的广告长怎么样子，不是长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有自己的
designer，格式那些的。
那这些designer每天就要想说，哦，他这个要怎么呈现，从哪边飞出来，从哪边跑出来，从哪边消失，这些都是。
抱歉，因为我突然想到他可能要吃蛮多的叶黄素，
眼睛会很不舒服，
对啊，眼睛看久会很不舒服啊。
对啊，
所以还有设计师，然后还有 sales， 因为这样子我才会觉得我才会很 buy in，
觉得说我的这个钱是后面有很专业的各个不同部门帮我在用，
没错，
我就是这样，我真的才会觉得这个我才会 buy in，
是
真的。
那我想问一下，是说，若我想问，假设因为现在很多的 personal 的 branding 嘛，很多的个人啊，因为就是像 Facebook 它有蓝勾勾那一种啊，所以
怎么样才可以获得蓝勾勾
是
吗？哦，不是，搞错。
我只想知道，假设是这些普通的人，他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网红，除非他，然后他在 Facebook、在 IG 上面不停的写文章，不停的发东西，
怎么样可以在最有效的方式去让自己的，
蛮多都想红的
经营品牌，
对，没错，经营类似这种的，有会吗 ？Personal 的话，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讲，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也会在 LinkedIn 上面写文章，
对，
这也是一种嘛 ，Medium 上面写文章也是一种啊，所以我只是想说，
怎么觉得好像有人在讲我这，
没有，
有这种吗？
其实这就一样。回过头来看，你的行销目的是什么？你想要在什么领域，突出？你想要在什么领域 outstanding？ 你就要该在那个领域的相关的平台上面好好经营你自己的内容。
可是我想要讲的是，你现在 Facebook 买广告啊，你触及的人数都算低耶、欸。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已经几乎要花不少的钱。现在一个广告不是五百一千哎，因为你五百一千，你达到的触及人数还是低哎、欸，然后你更不用讲那互动的人数更低啊。你懂我那意思吗？
没错，但是基本上回过头来啦，我认为你要经营个人品牌，你要让人家买单你，然后开始发现你，找到你，最一开始最辛苦的东西还是内容。你的内容还是要有料，
就是你花了很多钱打广告，人家点进去发现我先命名。
对，因为其实你的内容有料的情况之下，我们虽然说触及很低啦，
对啊，
但是当你的内容有料，有人愿意去分享你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平台的好意机制是这样嘛，当有人自动愿意自然而然去分享你的时候，你的触及其实机会就变高了。
哦，所以还是以 personal 来讲，你若是要做 personal branding 的话，还是要内容为主。
对，还是要内容为主。然后呢，你可能现阶段就是以现在这个趋势来讲，你可能不是只有经营某一个平台，你可能会经营很几个一两个平台一起去做
，reach 到不同的。
对，没错。然后，但是你也不能说啊，那我用 IG 用 Facebook， 那我都用一模一样的好，你也不行这样讲，因为 IG 上面的受众跟 Facebook 受众所想要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说那些 YouTuber 看起来风光亮丽的，但其实
很
难赚，很辛苦
啊。
你随便来讲，好，讲这些，我自己很喜欢看那个关晓雯的那个东西，
可是他也是做了好久，
他也是做了好久，
熬很久，
他是熬很久才真正出来做一个，
没错没错。那因为他的
频道，
对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他的好处。我比较喜，我蛮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是记者出身的，所以他就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他当记者的时候，不管做每一次的内容的采访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大纲，然后做很多资料，所以你当他在做每一集的内容的一个产出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很有料，然后但你也不会觉得很刻意的业配啊什么之类，你就觉得这一集我是听某个内容，但是里面有一个商品置入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对，就会像这种，那他其实就是运用他本身自己的经验再来跨足这样子一个
东西。那你会喜欢流氓吗？感觉你会喜欢啊。
我曾经有看过，但是还是要看主题啊。因为像流氓这种，我觉得就是比较自然不做作的。然后通常我们就会推荐给一些因为跟流氓比较相关属性的一些女生们，你 因为流氓给人家的感觉是他是一个
蛮努力，
努力然后独立，很变
得
很漂亮的一个女人，对，跟 Miko 一样这样子，对。所以，比如说，当像那一个产品出现，好了，这个产品是比较符合这样子一个调性。我们说的是所谓的 personal 的轮廓，好了，我们就会建议这样的 YouTuber 给他这样的一个 KOL 给他。
所以你们也会建议就对了。
会会会，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其实很累啊。
因为你要看很多东西要工作
很像、
啊、
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定不算
你们两个工作都要那个看很多。
可是我自己是我个人的兴趣，所以我 YouTube 的频道真的有超过400个，我很疯狂。
但是像我们其实一定是看因为
各种
因为其实现在人很现在 YouTube 太多了，像那 KOL 太多了，我们也不能完全都知道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还是要看你平常的我如果像我们的工作的话，其实我们平常都还是会去看啦，不定时去乱看，然后是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假设好，你刚讲流氓，我就说流氓是谁，我不知道。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就是搜寻一下流氓啊，就会看啊，因为现在的演算法来讲，但你去搜寻什么，你稍微看他一短片，
就
是跳
出来，
对啊，
对。那这些也都是你跟客户的一些话题之，就会讲这样的。对，
我听到这边，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是在media 或乙方或者乙方的乙方，有这种你要面对业主的时候，其实你要了解他的需求。你就知道为什么吗？
重点是，
然后你要再一直去梳理他的那些逻辑，然后他想要的东西，然后最后
有一点像啊。
对，
其实一开始的前面那些步骤
，research
然后你要去
market 啊，
然后你要 understand 哦 ，OK， 这客户的
他们的 practice 是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你最后你因为你都是卖 solution 嘛。卖 candidate， 卖 solution， 你们两个不要一直点头，如捣蒜。
卖 solution，
卖 solution， 那你要卖 solution， 你一定是要知道说背后的 why， 然后我提供什么样的 solution 是 best fit。对，
那我突然还想到一个，你们一定没有人在做，因为我问过很多人都没在做 LinkedIn 的广告。
哦 ，LinkedIn 的广告
，LinkedIn 的广告我下过，你知道有多贵、嗯？所有里面它最贵。
我知道，因为我前一阵不瞒你说，前一阵子
你看吧，我
不
是
服务
走在前面，对不对？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真实的第一线使用者心声，
它真的是比较 niche 的广告，
可是它比较适合。
我觉得它是 personal branding、欸、
或者是没有，
还有那个
B2B
的那种，
就是、真的是很 B2B， 然后它很需要 professional 的 TA 的时候，很适合在 LinkedIn 上。
没错，所以就是我刚刚说，就是刚好前一阵子帮一个朋友解决他的行销问题的时候，因为他的产业
还是行销问题，
行销问题，因为他是讲他的产业是这样好了，他其实是做比较高端的留学的产业，就是帮台湾的一些高中生，他想要往美国去发展，或往一些国际知名的名校发展的时候，他必须培训一些课程嘛。那他们是主要去针对那种国二到高二的一些有意愿往外发展的这些学生，培训给他们一些他们想要的能力等等这些的。
那为什么要弄到 LinkedIn 都是像我们这种有工作经验的啊。
但是因为这些小孩子、这些学生会付钱的人是谁？
他们
的
爸妈，他们父爸父妈。
然后这一种，你要把他送去美国学校，你像假设就跟留学一样好了，
这个没有办法在 Facebook 上，感觉对
比较难。然后你留学，第一个是你留学，你要留学就一笔费用嘛，你就会想象他们家长一定相对的比较有资金、财富自由的这些家长。那财富自由的家长，你就想说，可能
他们
的
出现在
哪一些？大部分都是在一些企业里面当主管啦、
啊、
高管啦、
啊啊，
甚至是 CEO 等等。
了解了，
对，所以为什么要跑去？
那你真的有花钱在 LinkedIn 上吗？
我没有花钱，这是我建议
他
做
的 solution，
推荐他 solution，
真的很贵。
但是我们以前
有
我们以前的客户，曾经有客户也有这样下过。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就是说我要中高阶决策主管。但我们怎么
确实是在那里面，
没错，所以在 LinkedIn 就有下过，他们就有下过分享过给我，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 LinkedIn 一个广告，折合台币就是一个点击，
没错，
平均是150到250之间，
没错，超级超级贵，
它其实是 Facebook 广告的10倍到20倍之间。
重点是你不是只有买几天，它有一个。你一定基本要买的天数啊，
它有一个配套，
对啊，还有个配套，你只能选择而已啊。我为什么还是下？是因为我这人就是这样，没做过就觉得特别
想要试试看看。
对，然后第二个，我问遍的所有人，没有人知道 LinkedIn 要怎么下， 就是大家对这个，
因为其实
你懂我意思吗？
对，因为 LinkedIn 广告就像讲的嘛，因为它其实比较是专业这种程度的人选在里面，所以它当然讲说就是它比较偏向的，如果是产业的话来讲，我们说比较像是 B2B marketing 才做的事情。然后呢 ，LinkedIn 上面，因为你不会。一般的人除了你们 HR 以外啦，一般的人真的不会无时无刻上 LinkedIn 滑手机，就像我们的 Facebook 这样也获得一些放松的资讯等等。
闲来无事就滑，
对啊，每天打开信箱，第一个打开信箱，第二个打开 LinkedIn 啊。
所以像一般的
我也是，
对啊，所以我们说像 LinkedIn 这样的一个受众，你就要想嘛，他的使用者为什么会去使用 LinkedIn？ 第一个是他不是找资料，他就是不是找工作。工作机会，他就是说，因为 LinkedIn 蛮多人会分享很多干货，很有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些资讯等等，所以这些人他是真的有所求才会打开这个 app，所以相对来讲，他为什么可以收费这么贵？原因在这边，
因为他是 objective 的 result， objective oriented，
所以平常人等像你这种就不会随时随地把 LinkedIn 打开吗？
除非我最近在搞找工作，
所以老板要注意一下。
那或者是说我每定的
时间，但是你 LinkedIn 会跑出来，你有几个点啊？你就有几个 message 你要看，不是吗？所以你们还是不会。常打开，
其实我问过很多这种
不
是像我们这种猎头或是那个 Facebook，
我知道
我跟你说
你们都不会打开，
他们都是累积到就是超过很多，他们可能会想到
其实像我就看个人啦，像我是有那种红点点恐惧症的人，
对，我也是，
但我会把它打开，但我不会看，然后直接把它打开然后消掉，我就会放着啦。
理解，我是一定会看完，然后就对，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觉得要消。可是我先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讲到 LinkedIn， 不是因为我真的闲来没事做那个广告，是因为我个朋友跟我说，他之前在越南公司，他说姐，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每天有很多人在摄取我们的 LinkedIn。他的 LinkedIn 有很多人摄取，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疑惑，为什么你的 LinkedIn 可以有很多人在做摄取？然后我不信，然后他就把 email 给我，因为当有人在看你的时候，那个 email 不是会通知吗？他真的给我，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问很多人，最后我还是自己下广告，是因为这题我没有得到解答，是因为他就是跟我说，我们公司就是很多人会在我们 LinkedIn 上面找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LinkedIn 找到了之后，就会直接导进我们公司的网站。所以我的点是这样，但是我问了很多人，就帮人家操作 Google Ads 的啦、SEO 的啦，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觉得你的这个 case 应该是会有很多人，或是这个人，就是被搜寻的这个人，
那公司
他对
他是 B2B， 他是公司被搜寻哦，
对啊，
很奇怪哦，
所以其实都在上面，因为。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因为他
你说的是因为他被搜寻，
是他们公司的粉，就是你不是会 create 一个公司在那里吗？
对, account,
对 ，account 在那里，所以他们公司的 account 被搜寻，所以才然后就导入，因为你搜寻，
然后他被搜寻，
没有导入那公司的网站，
对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才会一直问了很多人，但是。第一关我就会告诉他们，因为南部的人很少知道 LinkedIn， 所以我已经刷掉一些了。然后再加上我跟他说 LinkedIn 一定要是英文，因为他们被找到全部都是用英文的，所以又刷掉一些人。然后剩下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用 LinkedIn 做广告，你懂我、我的点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才会去下、那个、
梳理的过程，梳理的过程，
我才会下广告。
对，就这样。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我曾经带过那个17 Media，、
okay.
然后17 Media 它是个 app， 然后呢，我。其实有一阵子不断收到 LinkedIn 的陌生讯息，原因是因为不是要来 hunt 我，因为他知道我在17工作，然后17 app， 因为譬如说 app 有很多流量的资源，所以很多那种国外的这种媒体商有串接流量的需求等等，他都会不断的找这种在这些公司的人问你说你们的公司有没有流量要串接。对，所以他们会有这种方式去做，但是比较像
这个是因为个人有找到，可是我跟你讲，我的这一题还是无解，是因为我后来
你说公司
的
对
他是找到那个他是公司的 account， 然后才导进公司的网站。可是我后来是有怀疑，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故意买那种也不算假的社群，会不会跟那种粉丝数造假有相关？所以就是有办法做到这一层的广告。
我觉得他可能跟我们公司的，我不确定是不是，
因为无解，到目前都为止都无解。
就是我们公司有我们自己的 account 嘛，然后那个 account 里面他可能就是 po 很多产品的什么 IC 晶片的东西
哦，然后他因此才进去找，
对，然
后
你知道吗，他现在的那种 B2B 的那种 model 是因为你最后 B2B 的那个 B 其实刮胡是 C 就是工程师嘛、哦、那你工程师在滑那些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在每一篇里面在 embedded， 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产品的网站，比如说这颗 IC 他可能就包一个故事，比如说车用，现在车用一个趋势、
啊、我了解你意思，
然后你最后的时候再点进去，就你点进去之后其实是导到买车用晶片的那个页面，
但
是、
哦、
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理解你意思，但是我跟你讲他不是，所以我怀疑是因为他在做 SEO 的时候，
嗯，
他是有把一些东西加进去，因为他们公司没有买 Google Ads， 我已经确定过了，
嗯，
但是所以我才会怀疑他是不是用了一些方式，所以才有办法这样去做一些摄取，你懂我那意思吗？因为他真的是先摄取到公、嗯LinkedIn 的公司再导进公司的网站，这招真的很厉害，但目前真的找不到、啊、
有可能啦，也有可能他的公司、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嗯、不是不好意思，不是插断你，是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是因为你知道东南亚，你以前的 Facebook 不是买粉丝的那些假的僵尸
账号，
那不就是东南亚来的吗、啊、因为他那个公司又在越南啊、嗯、我才会这么思考啦，
哦、
你懂我意思吗？我不知道怎么去买假账号，但是因为以前，但是现在买假账号没有用啊，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用途，
没有用，
它没有成效。
对，因为听说我看到太多人都在上面问说，请问怎么把僵尸账号给删掉？因为反而太多僵尸账号，然后完全没有互动账号，然后完全都没有人互动，反正他们遇到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你现在买僵尸账号其实才是痛苦的开始。
对啊，
对啊，
嗯，
所以我才会怀疑，因为那公司在越南，所以我才会怀疑他是不是做一些类似的操作。
有可能，
不然怎么可能会到现在我们这大家都无解这一题？而且重点是因为他给我看过那个 email， 因为有人找嘛，然后你就会 email 一直收到，所以就是因为我看过，所以才会一直专注于在这一块，不然也没那么闲，好不好？
一直在那边研究上网搜寻什么假账号
怎
么消除、
啊啊、
怎
么消除什么的，完全没有啊。
所以那个时代真的变得很快，你看那个僵尸账号应该也才没几年前的事情、
啊、对对对，
有没有？
你这样讲也是，
其实就是、
啊、
就是跟时代也没有关系嘛。以前一开始 Facebook 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是要粉丝，每个人都要创粉丝团，不管怎么都要创粉丝团。我追求就是粉丝的人数，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僵尸账号这种服务出现。
又没有，
但因为现在呢，规则改了嘛，比如说就
是
要真实，对，第一个消费者变聪明，第二个是。平台就跟你说我要的是真实的互动，所以它就降低所谓的触及率，那降低触及率的情况之下，你的如果你的都是僵尸账号的情况之下，你的互动变得很低的情况之下，你的比如说刚讲的这些内容啊什么之类就出不去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就跟工具的演变有关系的一个服务，就是不断的产生，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子。
那这样大概是了解。那最后我还是想问一下 Kevin， 那你自己就不管你是在 in house 还是现在在所谓的乙方的乙方，那你自己你自己的这几年的职涯的心得是什么？有吗？
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听众分享一下？
啊、你都接触过，
你刚好有三种嘛？我们最常见的品牌端，然后品牌端的客户，然后品牌端的客户的客户。三种都有吗？
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这几年
我的心得吗？从
你的感想啦，都可以。
感想哦，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讲好了。第一个就是刚刚大家也都一直在聊的，就是这个产业变得速度非常的快，嗯、所以呢，你一定要不断的去 push 自己去学习新的东西也好。
那我如果不想 push 呢？
那你就你就等着被就等着被
时代的淘汰了，我帮他跟你吞没。
对对对，因为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嘛，很简单，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以前都是一些电视广告、公司广告，它没有什么样的。我老实说，它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你只知道这些，我觉得就是砸钱就有用了。
对，
对， 对， 对，但是现在刚。谈的这么多东西都是跟数据有关系，你要不断找到这些人兴趣在哪边，那它其实就是跟所谓科技演变有关系，所以你就那因为科技演变的关系，产生不同的服务、不同的媒体工具一直跑出来，就像这一两比如说像今年，好像我们现在录的 podcast， 你要说两年前我没有人在听这个东西啊，没有人知道啦，但是这。半年，因为 COVID-19 影响，
两年前当然还在那个飞碟电台、中广流行网，有没有？
没错、
啊，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媒体的产生，那你能说不碰吗？因为你不碰， 你的客户也来问你说，哎，像 Podcast 很红哎、欸。
对啊。
啊，你们有没有推荐的行销 solution？、
啊、
那你还是要了解。对对，那是你就要被逼迫说、嗯、哦，我百灵果、古癌，然后什么敏迪群的忘了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你一定要慢慢了解啊。你客户问你才有，你客户问问题，你才有所谓的东西可以去跟他讲。那他也代表的是你的专业，在行销这上面的
了解，
不断的学习。对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因为依我的职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讲，因为刚刚讲的嘛，就是我在 in-house 也待过， agency 也待过， agency 的 agency 也待过，其实就是看的同不同，就是这是也反映成一个生活的态度，是每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从不同的面向去做思考，不断的去做换位思考、
嗯、
那你才有办法能够就是把这一件事情做一个完美的解决。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好，你就是虽然我现在是在产品端，那产品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一直卖东西给客户，但是当我觉得我的好处跟我的优势就是我之前待过 in-house， 我知道 in-house 的痛点在哪边，所以当我在说服你买东西的时候，我会尝试用你的角度去想为什么我要该买这个产品，对，而不是我一味的就是说、哦、我觉得这很好啦，别人都这么做你也应该跟着做，其实是有一些换位思考的态度跟想法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其实会得到比较多的 feedback， 然后这样子其实你服务了客户久了，客户就像我刚刚讲的，从客户变伙伴变朋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 agency 产业当中，你得到的一些资讯跟资源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对，
我蛮喜欢这个概念，就是不管是甲方乙方还是乙方的乙方，其实大家都是 partner， 就是我们要的目的就是很简单，甲方他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乙方提供好的服务。那怎么样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服务呢？就是要一直彼此去沟通，彼此去了解，一直问那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然后换位去思考。
了解，没这样的话，今天也谢谢啊、今天也非常谢谢 Kevin。那若是对乙方的乙方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私讯 Kevin。
希望 Kevin 下次来的时候已经可以帮那个 Miko
去甲方了吗？
对，已经到甲方了，已经到甲方。然后
下次换我来谈那什么转职、
okay,
啊、离职、
离职、离职。好啊，那就
谢
谢
Kevin
喽，
谢
谢，
谢谢，拜拜。
拜拜。